大家好，这里是月精彩时局中环，我是黄蓉。一份非常罕见的官方公告揭开了中南海入面腥风血雨的冰山一角。在2026年8月28号，中共党媒体新华社发表了14届全国人大常委的闭幕公告，宣布有12个人被罢免全国人大代表职务。最惊人的是，当中军方代表就占了4个，包括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友侠、军委委员刘振立、战略支援部队司令具乾生和前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钟兆军。如果你一直有留意中共军方的动静，这个结果实在令人不寒而栗。加上这几个人这几年被公开罢免的中共高级将领已经达到惊人的46人，中共上将就有22人。不过这还不是最令人震惊的，在这份超长的清洗名单里面，真正令外界跌眼镜的是钟兆军这个名字。他是跟随了习近平足足22年的贴身大秘书，心腹之中的心腹。而就在几乎同一时间，海外爆出猛料，说和习近平有50年交情，长期帮他掌管人事任命的，兼且是清华读书那阵份上下铺的老友陈希亦都被中纪委带走。曾经帮习近平修宪连任、保驾护航的张友侠被拉落马，和他如影随形的贴身大秘书失了踪。还有半个世纪交情的老友陈希，传闻亦都说他被调查紧。中南海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到底是独裁者为了保住绝对权力过桥抽板，用完一脚踢开，抑或是党内残酷的派系斗争底下，习近平和反习派打成平手，逼出了恐怖的一换一政治交易？今日的节目，我哋就嚟讲下呢一场换人交易，同埋呢一部极权绞肉机到底系点样一步一步吞噬埋自己嘅权力根基。想睇得明呢一场戏码，我哋就要先睇下呢一组惊人嘅数据。由2022年10月中共二十大开完到而家，中共军队被清洗的力度可以说是文革结束以来从未见过的。我们先看看宏观数据。中共二十大选出来的205个中央委员入面，军方代表原本有18个，大约是占了 9%。不过到了现在已经有13个人落马或者被撤销资格。好像黄秀斌、刘振立、李尚福、张友侠和苗华全部都是在名单入面。这个清洗比例高达70%，远远超过了中央委员整体的落马比例。那就证明了军队高层已经变成政治风暴的绝对重灾区。再来看看最核心的权力中枢，中央军委。2022年10月才是刚刚组建的7人军委班子，现在有5个落了马。剩下习近平自己和负责军队纪律检查工作的张星敏。大家想想，一个国家最高的军事决策机构竟然有80%的成员清洗了，这场仗重点打？军队的日常运作和指挥能力已经受到严重破坏，基本上是处于一个半瘫痪的状态。不单止中共自己的数据难看，海外智库的观察亦都引证了这一点。美国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CSIS 在2026年初发表过一份专项分析报告。报告指出，由2022年开始，已经至少有101个中共军队高级官员，主要是上将和中将，一是落马被罢免职务，一是就在公众视野消失。这个大洗牌的规模波及中共军队总部和各个战区高层领导职位的 52%， 即是说超过一半的位置都换了人或者成为空缺。西方安全分析人士直接形容这种动荡程度是中国现代史上从未见过。这个现象讲明了什么？ 讲明了中共军队制度性的腐败和内部的崩溃比外界想象中重要彻底。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和国家国防大学 NDU 这些机构认为，这个是习近平在第三个任期里面为了要绝对巩固党指挥枪和军委主席负责制的政治手段，目的是要连根拔起军队内部的两面人，保证整个指挥层对中央绝对服从。关于点睇，在同一份取消人大代表资格的名单入面，同时出现了张友侠和刘振立这两个反习派和习近平的亲信钟小军的名字。目前外界有两种完全不同的政治解读，我们先来看第一种观点，那是一场被迫的政治妥协，是反习派打出的一张恐怖底牌。时事评论员晓雪嘉在近日的节目分析说，张友侠和刘振立的落马并不代表反习派的单方面失败，相反，那是中共党内派系激烈博弈之后达成的一种平局和利益交换。怎样交换？据晓雪嘉自己讲的奉旨爆料，为以胡锦涛为代表的反习势力在北大河会议发起了强硬的反击，不再好像以前那样轻易妥协。习近平为了坐实军委副主席张友侠的罪名，遇到巨大的体制内阻力，为了达成目的，他被迫同意牺牲自己的人事大管家陈希。张友侠换陈希，两个都是政治局委员级别，那叫做一换一。晓雪嘉强调，同样的逻辑，军委委员刘振立的落台换取了习近平的军队大秘书钟小军被整肃，两个人的实权相当，反习派在这场交易里面并没有蚀底。如果这种分析成立的话，那讲明什么？那就讲明中南海里面习近平的所谓定于一尊已经摇摇欲坠，高层为了争夺军政大权已经歪烂块面，甚至还不惜拿最高级别的官员，就算是自己的心腹，来进行黑帮式的人质交换。那于是在跟着下来的五中全会，高层博弈必然会卷起更惨烈的腥风血雨。我们再来看看第二种观点，这个观点就更加冷酷。独立时事评论员蔡神坤认为，那根本就不是派系妥协，而是独裁者为了稳固自己的绝对权力搞的一场跨越派系过桥抽板用完一脚踢开的政治清洗。被罢免人大代表资格的钟少军，在习近平在浙江任职那阵就已经是他的贴身秘书，足足跟了习近平22年。因为他的 EQ 情商高，八面玲珑，深得习近平和他的家族欢心，所以在习近平做中央军委主席那阵夹硬将他空降到中央军委办公厅直升大教，之后他的仕途就一直开绿灯，2016年晋升少将，2017年就坐稳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和中央军委主席办公室主任，到2019年还升做中将。在最讲究排资论辈的军队系统入面，那代表些什么？他代表的就是习近平的绝对的系，是安插在军权中枢做监军的自己人。这种是纯粹建立在个人信任基础上的权力脉络。不过偏偏就是这个好像影子一样的核心人物，竟然在2024年无声无息地离开了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的职位，连习近平当年四月去视察重庆他都离奇缺席。根据时事评论员黄友群的撰文分析，当初张友侠做紧第十九届中共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军委副主席那阵，是分管军队政治工作，当中就包括了高级将领的选拔和任用。当时张友侠很可能收到风，有人举报钟少军在提拔高级将领的过程有违法活动。 当张友侠将钟少军的违法证据直接摆到习近平面前嗰阵，连习近平都无话可说，唯有同张友侠私底下商量，搞个政治妥协，要钟少军向军委社检讨，交翻部分赃款物资，然后就静鸡鸡将佢调去国防大学做政委，直至到今年八月底一纸罢免公告，先至坐实咗佢成为权力嘅弃棋。而第二个就是时事评论员蔡慎坤爆出来的猛料，他说连陈希都是在8月22号正式被中纪委带走。陈希是谁？他是习近平当年在清华大学读书那阵分上下铺的室友，有成50年的深厚交情。在过去十几年，陈希一直帮习近平睇实中早报，可以说是整个中共官僚体系的人事大管家。现在连这两个最核心最密切的圈内人同时出事，中南海高层到底搞边科？蔡慎坤表示，陈希虽然自己没有仔女，过去一直被外界认为没什么贪污动机，不过在近期落马的江西省省长叶建春传闻被查出，当初是透过北京市政协主席魏小东用了5000万去买官，当中还有3000万是直接转了给陈希。这个爆料如果属实，那就证明了习近平在要求绝对忠诚这件事上高已经去到六亲不认的地步。就算同你有50年交情的老友，一旦被发现不忠诚或者有未经批准的腐败，一样要严惩。至于钟少军，蔡慎坤就认为作为最核心的心腹，钟少军落马讲明了军队内部的大清洗早就超越了派系斗争这个范畴。为什么？因为钟少军在核心圈子留得太耐，掌握了太多的秘密和资金，在极权体制下，当一个亲信知道得太多的时候，他本身就会变成一个最高权力根本驾驭不到的潜在风险。长期的私人忠诚在这种体制入面根本就保证不到你的政治安全。时事评论员郭军在精英论坛指出，习近平执政这十几年来其实一直对军队充满焦虑，那是因为习近平心知肚明他缺乏真正的军威。以前的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邓小平全部都是在战场入面打出来的绝对权威，而习近平和江泽民、胡锦涛一样，在军队根本没有这种天然的威望。当初江泽民是以贪污治国，他容许班军头和家属一起贪，利用利益的笼络收买他们共享军权。到胡锦涛时期就采取不触动以和为贵的态度来保持军权平安过渡。不过习近平根本就不甘心好像前任咁同班军头分权妥协，他追求的是对军队的绝对控制权。习近平在二十大修宪连任嗰阵，曾经极度依赖张友侠这类红二代的军队势力，而张友侠当时亦都确实利用了自己在军队的威望帮习近平保驾护航。不过国军指出，随着张友侠的军队内斗成功拿到苗华和何伟东代表的31军这些势力山头之后，张友侠在军队的势力实在太大，反而令习近平产生恐惧。习近平最怕的就是今日能够帮他拿到权力的人，明日同样可以令他失去权力。结果就引发了这场过桥抽板用完一脚踢开的大清洗。今年一月，习近平采取突袭方式直接拉了张友侠和刘振立。到现在，习近平原本在军队入面唯一真正信任的嫡系，亦即是他早年在福建经营的31军系统，在这几轮大清洗入面基本上已经被清洗到全军覆没。国军认为新晋升的5名上将当中，除了国防部长董军，其余4个人包括韩胜贤、杨志斌和王刚3个人是空军背景， 被外界视为前军委主席胡锦涛在军队经营多年的力量，而张曙光是现任军委副主席张星文的旧下属，这四个人之中没有一个是习近平的人马。目前唯一一个马仔中央军委副主席张星文是纪委系统出身，他的政治态度似乎更偏向认同中央决策意识协调机制，也就是倾向于胡锦涛的改革派，而不是对习近平个人的死心塌地效忠。因为之前张星文配合清洗了何卫东和苗华等人。国军指出，习近平虽然通过拉张友侠等人铲除了忌惮的眼中钉，不过他并没有真正拿回军权，相反他自己的嫡系部队在内斗中被摧毁，腾出的权力真空反而被胡锦涛时期的旧下属势力填补。为了更深刻理解习近平这种六亲不认的清洗逻辑，我们来看看史丹福大学资深研究员许成刚教授的分析。许成刚指出，最高领导人疯狂清洗军方，甚至铲除埋曾经为他保驾护航的张友侠，咁是由中共极权制度的内在基因所决定的。许成刚表示，1966年中共党魁毛泽东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利用群众斗群众，将很多当权的老干部打倒，甚至发生了武斗，场面失控。不过中共军队不搞文革，为了控制即将失控的局面，最后全国实施了军管，于是出现了一个局面，就是在文革期间，政治局委员入面有超过一半都是军人，而这班军人通通都是林彪的人，全国八成以上的县都有军队派驻入去。换句话说，全国八成以上县级以上的政府机构是由林彪控制，就连中央委员都有接近一半听林彪的说话，政治局委员还有超过一半是由林彪操控。到了这一刻，毛泽东才突然明白，自己亲手发动的文革最后胜利的果实竟然被林彪一手拿走，于是毛泽东就利用自己的绝对威望，在背后搞了一系列动作，疯狂向林彪施压，最后逼到林彪要逃亡。结果林彪和他的家人葬身在蒙古境内的温都尔汗。习近平一上来就大搞军队改革和反腐清洗，本质上也都是为了打碎军队内部的原有山头，防止形成任何能够挑战最高权力的力量。不过就好像当年林彪清洗完其他人之后，自己成为最大的威胁一样，当江派团派和其他派系被清除之后，张友侠和刘少军这些原本的自己人就成为新的威胁。为了防范下一个林彪，这种为了保证由上而下绝对控制的必然动作，决定了清洗将领是极权制度的唯一出路。那是一种极之讽刺的死循环，最高权力极度依赖某股势力去夺权，夺权成功之后又极度恐惧这股势力，最后唯有过桥抽板。而在这个过程里面，领导人原本在军队真正信任的嫡系，譬如早年经营的31军系统几乎全军覆没，腾出来的权力真空反而被具有空军背景被视为前朝旧下属的势力填补，结果变成越清洗就越动荡，越动荡就越恐惧。无论是反习派逼出来的一换一政治交易，定是最高权力因为极度缺乏安全感导致的忍痛斩心腹，这两种看似矛盾的真相其实共同指向同一个悲哀的事实，中共的极权体制根本就是一部只会自己吞噬自己的绞肉机。由当年清理江派的郭伯雄徐才厚，到后来铲除一路帮自己手辅助自己的黄岐山班手下马仔，再到今日连帮自己修宪连任保驾护航， 由细玩到大的老友张友侠都拉埋落马，抛弃埋足足跟咗自己22年的贴身大秘书钟少君，甚至仲查办埋有50年交情的清华老友陈希，一个建立在暴力、大话同埋无止境的内部互害基础的政权，内部根本冇任何法治可言，更加冇任何制度信任可言。当成个统治集团为咗生存，唯有依靠黑帮火拼式的筹码交换，又或者日日夜夜将把刀斩去自己最忠诚的核心班底嗰阵，呢一个政权距离佢最终的彻底瓦解，都真系只剩低时间问题。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咁亦都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